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节目，我是你们的阿坚。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天然气，也是我们这一个节目的主轴。天然气到底是什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中油公司的廖副总，廖慧珍廖副总。那副总好。
大家好。
副总，那非常谢谢您今天有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天然气。副总，请问一下，我们一般来讲怎么运用这个天然气？因为以前天然气在开采石油过程中会发现天然气，但是实际上以前都是直接让它泄漏到大气中，那后来才慢慢的应用到这一个，发现它可以用，然后才查来用。那请问天然气在我们一般的人类的社会中是在做什么用途呢？
我想简单先这样说，如果以现况来讲，我们台湾进口的天然气大概80%是拿来用发电的，那另外其他就是我们会有家用的或者是工业用。那家用跟工业用加起来大概是占 20%。
OK，
那一般我们民众如果要比较简单去区分那个天然气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很简单，如果家里是不用经常担心瓦斯桶里面的那个 LPG 不见了，那或者是甚至用到快结束了你要摇一摇那一种，其实叫桶装瓦斯，那个是我们一般讲的液化石油气。那如果说讲天然气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那个城镇瓦斯，像新自备的瓦斯公司，那直接用管直接到家里，你永远不用去担心它的天然气会不会有供应中断的问题。那这样子简单来区分所谓的桶装瓦斯跟天然瓦斯这样子。
OK，所以对我们民众一般来讲最清楚的就是你家里只是用计表的那一个瓦斯就是天然瓦斯，
对，两个月就要填一个度数的那个就是天然瓦斯。
对对对对，哦，了解了解。好，那刚刚您有提到说我们进口的天然气主要都是拿来做发电用，
是，
那这个燃气发电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讲的燃气发电，然后那这个燃气发电它会不会像燃煤发电一样产生什么污染环境的物质啊，或者是温室气体啊这一类的有害我们人体健康的物质呢？
因为其实在发电业来讲，它早期有燃煤的，那当然也有燃气的，那也有燃油，那这些都是叫做火力发电。那火力发电其实这些燃料都是来自于化石燃料，所以变成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污染，但是煤啊油啊跟天然气这三样来比较的话，其实天然气的那个所谓讲温室气体的排放，或者是一般比较通称的 CO2 的排放，那当然天然气大概是煤的一半，所以大概是占 47% 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它只是它排放那个污染的气体的话，大概只有燃煤的一半这样子。
了解。那我听说这个像我们燃煤发电的话，燃煤燃烧的过程中都还会产生一些有害我们呼吸道啦，心血产生影响我们心血管的这些所谓的一般讲的
PM2.5
啊，或是 SOX NOx 这个硫氧化物啊，或者是氮氧化物，那天然气会产生吗？
天然气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 NOx 啦。那 SOX 其实因为我们的天然气几乎 99% 都是进口的，那进口的我们叫 LNG， 就是用船来运载，它先把它压缩变成液体来运载。那在变成所谓的 LNG 之前，那我们知道在产地其实它都会先把这些 impurity 就是不纯物先把它纯化掉，或先把它拿掉，所以一般 sulfur 的那个就是硫的那个含量也非常非常的低啦。所以可能 SOX 的部分会相对比较少，但是当然不排除它是会有产生 NOx 这样子。
了解。因为我看到那个就是在有看到一些报告啦，说我们天然气燃烧的话，它的不管硫几乎是没有产生的，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含这个硫在这个天然气里面嘛。那另外像什么氢氧化物啊、氮氧化物啊、 NOx 还有这些其他的 PM2.5， 它的排放量其实都是燃煤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一个含量而已啦。所以显然来看，如果用这些以发电选项来看，你用燃煤发电跟燃气发电，那其实在选择上就很单纯很清楚了嘛。
对，一般其实我们在能源界 如果用几种化石燃料再比较的话，通常天然气都是被称为是叫干净能源。那当然现在有一些世界的趋势又开始讲要零碳排啊或什么，那所以它又变成改成从清洁能源又改成叫低碳能源。
哦 okay,
所以有这些转变、啊、那它当然过去没有其他使用像氢气啊或什么之类的，那现在当然氢气这个部分也变得非常的热门、哦、但是在这个之前天然气在所有的能源的燃料里面其实它算是干净能源的啦。
了解，所以其实洁净能源或低碳能源这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说法啦。
是是是、哦、
那刚刚副总有讲到这个稍微谈到大家在讨论这个净零排放的这件事情啦，那实际上我们台湾也面对到这个2050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齁，那不晓得说我们这个对我们中油公司天然气的一个营运啊或者是天然气的这个事业有什么影响吗？
我个人的看法哦，其实当然2050零碳排是、刚好就是 COVID-19 这一两年然后开始在能源界发酵哦、那当然有一些先进国家可能早几年他们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倡议、哦、可是如果说受到大家的重视，我觉得也是大概从去年开始那到今年，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说 COVID-19 那个叫做 pandemic， 那我们觉得说哎，能源界其实也有一些 pandemic， 就是变成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所谓的2050零碳排、
嗯、
那如果大家要问到说那天然气会不会受什么影响，我反而觉得因为2050零碳排这样子的一个远程目标啊，天然气它相对其实要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哦、
尤其是我们台湾是完全仰赖进口，那完全仰赖进口我们自己的天然资源又不够的情境之下，然后我们又大家全民一致的目标就是要飞核，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天然气它反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了解，所以这个就是在天然气在我们迈向净零碳排中所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啦。
对，那我这样讲当然要有一些依据啦、嗯、那当然这些依据其实我想在业界 也大家都有在讨论，譬如说大家都会认为说氢应该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不管你是用氢来发电还是用氢来当作交通的载具这些，那但是以台湾来讲你的氢的来源很有可能还是必须要从天然气来，那我从天然气把它变成重组变成氢产氢，我也可以把它裂解来产氢，那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从天然气来。那当然在业界大家也都一直在讨论所谓的灰氢啦蓝氢啦绿氢啦，不管什么颜色的氢其实它就是氢，那氢拿来在日常的运用不管你是在交通上或者是发电用的其实没技术上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啦，但是现在比较重要的议题就是氢从哪里来。那氢从哪里来，当大家在讲说你那个绿氢是最好的它叫 green hydrogen，那它都是从 renewable 所以再生能源来然后你电解水变成氢、
嗯、
那这是最好的一个目标，但是现在再生能源在所有的国家里面的占比毕竟都还是少数嘛、
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澳洲它是极力在推广，
对，
那也有其他的就是天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它也会讲说哎，我们以后也要变成一个 hydrogen hub，每个人都期许他的国家未来变成一个出口氢的国家、嗯嗯、但是那个恐怕都还要在一二十年之后。
了解，
就说初步的试验有人在做、
嗯、
但是你技术要改良到它可以商业化可以普及化那个是要花时间的了，所以我们不排除未来台湾其实也许也必须要像我们现在仰赖天然气进口一样，那有一天我们也许也要进口液态氢、
嗯、
但是那个时间必须要拉得很长、
嗯、
可是大家对这个环境的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你不可能等到15年20年后大家再来说我要用氢嘛、
嗯、
所以在那这之前你总是要先测试或者是先要提供给我们一般大众，不管你是工业用户还是发电用户、啊、甚至于那个交通用具，那你总要有先有一些氢嘛，
对、哦、
那你这些氢 在整个全世界没有在做所谓的氢的贸易或者液态氢的贸易之前、嗯、你国内要有一些自产氢啊。
对，
那国内的自产氢最好的来源就是从天然气来嘛、嗯、那当然它这样子产，大家会讲说它还是排碳嘛，
对，还是、
啊、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碳封存啦、啊嗯、或者是碳的那个捕捉再利用，
对，
那这些技术现在都在积极的研发或者是推动当中啦、嗯、但是真的需要时间啦、啊嗯哦、所以我想在经济部的长官也都在媒体上也有说明了嘛，这个不是跳崖式的，
对，
你还是要渐进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起码你还有几十年必须要仰赖天然气、
嗯、
即使未来你有进口天然气你还是要有一点自产的，
对，
所以那个自产真的只能从天然气来，所以反而2050的那个零碳排的趋势的话，天然气它扮演的总那个角色只有更重。
嗯哼，了解。哎呀，我有听说有，就是我也是网路听到网路谣传，有人说可以捕捉大气中的氢就好了。
有，其实在冰岛他们有这样子一个 project。
嗯、
他们的确最近有，那这等于是说我们过去在讲碳捕捉、
嗯、
可能是从烟道气，有没有很多工厂排放啊，我去抓它的烟道气，那他现在那个冰岛的那样子的一个计划是说在大气中他就直接抓，我不用从那个烟囱或者是哪里去抓、哦、那当然这些东西其实坦白讲那个都要付出去成本，那目前新的能源开发其实大家都各种各式各样可以试的一定都会去试、
嗯、
那最终哪一种会胜出，哪一种方式会胜出就是看成本、
嗯
哦、所以我想我们也乐见各种各式各样的那个研发啦或者是试验的计划在推动、
嗯、
那我们当然以中油公司来讲我们是能源进口公司嘛，所以我们一定也会去看市场整个发展、哦、那但是很多东西大家都在做，那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有什么东西，或者是别人这样子做、嗯、他们完成了这样子一个试验计划，他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来搭配，那些条件我们台湾有没有、
嗯
哦、所以这些其实很多东西是一种组合式的思考啦、哦、那我们当然各种研发我们都乐见，但是未来一定必须要找出一个是适合我们的，
了解。
那再生能源的发展坦白说我想大家都不可否认它必须要靠土地，
嗯，
那土地呢又偏偏是我们台湾最缺乏的、哦、这是为什么就说整个风机的发展太阳能板的发展甚至于天然气接收站的发展或者是说未来你要进口液态氢要盖在哪里，这个其实现在都必须要去思考的啦，
嗯，了解。所以其实这个能源转型的布局是长远的，但是步伐是一步一步来了，
推
对, 對真的是这样，没有一触可及 的这种成果的，
是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讲到说我们还是需要天然气啦，不管在发电啊或民生利用上面、啊、尤其在能源转型在这个减碳的过程中你天然气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减碳的角色、
嗯、
那还是不免要问到说就是我们现在观塘天然气第三接收站它这个接收站在我们整个的天然气布局上我国的整个天然气布局上您觉得它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
哇，其实它那个角色在北部盖一个接收站是一定要的，所以在观塘其实不管时间上其实很多时候就说你要拖很久的时间十几二十年当然也可以做，但是重点是说时间不等人，那我们台湾如果说要一步一步的往所谓的先是飞核然后甚至于后面的那个所谓零碳排的话，那当然我们整个布局整个稳定供应或者是说分区供应然后让整个能源安全、
嗯、
这是我们台湾最需要的，其实能源就是国安问题耶，
是、
哦、那以我们来讲自己又没有自产，那你没有自产的东西靠进口你就必须要很多基础设施都足够、
嗯、
那我们现在从永安高雄的永安到台中接收站然后再往北其实就是要达到我们所谓的能源供应安全的一个目标嘛、
嗯
哦、那因为很多那个目标市场其实都在北部，那长期以来过去像台电公司我们都讲说南电北送、
嗯、
所以他要改变南电北送他就把很在北部盖的那些电厂 早期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所谓的 IPP 开放、那全部在北部，然后它都是燃气的、所以当大家在、解决南电北送的问题的时候，他忽略 当初我觉得是有点没有考虑到说变成所有的压力都在中油的天然气这边，我变成是南气北送、哦、所以慢慢因为有一个中部的接收站出来，然后又有一个 台电大潭大型的电厂在北部，那当然我就必须要盖一个北部接收站、那长途的运输对能源都是一种能耗了，
对对，是一种消耗，
那也有那个输出安全的问题、我们尽量降低风险的话一定要在北部盖一个接收站，那当然这又会衍生到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盖在台北港，我想其实到底盖在哪里、我这个社会其实是需要一些信任的啦、那很多东西其实有它、工程方面的专业在里面，或者是操作方面的专业在里面，那电厂我们过去供应给台电的大型的电厂几乎，你像永安旁边就有一个新达电厂，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其实通宵也离我们台中接收站非常近，那将来其实还会有更多的燃气电厂盖起来，那我们其实是希望降低那个输出的那个风险、
了解、
那所以变成是说台电的电厂单一电厂用燃气在大潭，那当然希望是在就近盖在那个官塘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原先以为这是没有争议的，好，那当然后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我们也很重视啦，但是如果就整个能源供应安全来讲，三阶一定要盖在官塘嘛，
了解，对啦，因为中油公司其实为了把三阶盖在官塘、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环境保护的工作啦，也做了很多生态保育的工作这样子，那也跟地方政府跟一些、在地团体的合作，这其实有很多的成果，我们其实在、节目中都有陆续的跟大家介绍。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廖副总来我们节目跟大家讲这个天然气的一个整个的趋势跟一个发展，那也让大家了解到了天然气在我们能源转型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来信到我们节目，我们才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明。那今天非常谢谢廖副总，谢谢副总，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谢谢，拜拜，
拜拜。